主啊，借着我们的祷告使列国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如同当年的门徒要问主教导我们祷告。主啊，今天早上就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祷告的真理，来向我们说话，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心里面有祷告的火，能够按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赞美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有一份新的讲义是 page 4。那我想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凑，我就先从这个 page 4的 number 4， 祷告为何不蒙应允来先说明。然后我们有时间呢再跳到 number 3， 就是这个祷告的必须性跟蒙福啊。那我想我们的祷告的经验常常会告诉我们，诶，为什么我为一件事情祷告了很久，为什么神没有应允？甚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也带着同样的问题来问我们啊，牧师啊，为什么我为这个事情祷告迫切的祷告，近视的祷告，通宵的祷告，还神没有成就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弟兄他患了这个骨癌啊。那么我们传教会真的是很爱他啊，我们常常为他祷告，通宵的祷告。那他的姐妹也请了很多的牧师啊，弟兄姊妹为他们代求，但是到最后他的弟兄还是被主接去了。他真的很伤心，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啊？神的慈爱在哪里？他不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就很难过的跑到我的 office 啊，来找我，就问王牧师，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回答他，不能够跟他讲神学，只能够抱着他来哭。真的是我们只能够真的以哀哭的人，以伤心的人一同的哀哭。你不能够跟他讲祷告神学，为什么神不应允你的祷告，他一定会被绊倒。他那个时候不能接受。那究竟为什么很多时候，解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什么原因？让我们自己想想看，究竟从你的认识当中，为什么有些时候神不应允我们的祷告？第一，每个人讲一样啊，妄求，很好啊，讲义上面写了第一点啊，妄求啊，只是为了个人的私欲而求的这样的祷告神不应允。还有什么原因？
神的计划时间还没到。
神的计划时间还没有到，很好啊。神的主权 ,very good, 神的 sovereignty, 神的计划你所想为好的，你所要的其实不是神所计划的，神可能计划更好的给你是你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Good。
操练你的耐性
,very good, 操练你的耐性。所以 Vicky 现在在操练当中有越薄的忍耐，不简单。还有什么经历罪的男主，哇，就是你心里注重罪孽，神怎么就不听很好。还有什么想到的原因？信心不够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的信心像一颗芥菜种能够移山那这个也是我们当下要讨论的，是否我们的信心 就能够决定祷告的结果。啊，师父说我的信心百分之百，结果就一定会百分之百。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啊，还要我们讨论究竟我们的祷告是否可以祷告这个地步呢？可以摇动了神的手，改变了神的心。啊，本来神是不动的，不想动的，就像那个不义的官不想动的，又像那个上了床的那个人已经睡了不想动的，这个被你祷告摇啊摇醒了，把神摇醒了，就改变了那他的手，改变了他的心。所以究竟我们祷告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否我们的祷告真的是神原来命定要毁灭尼尼微的，这个因着约拿一个人的传福音，他的祷告就把神的命定就改变了，神就不毁灭，后悔毁灭这个尼尼微呢？所以其实问题我们要探讨，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尼尼微？是否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就真的是可以翻天覆地可以改变一切究竟我们的祷告的角色是什么？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要这个今天早上要去思想的所以很好。所以刚才大家提到为什么祷告不蒙应允，我们翻了雅各书 James 新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好，所以假如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私欲在那边妄求，满足我们个人的这种私欲不正当的欲望这样的祷告是最基本的，神不会应允。那么 Number B， 刚才文伟提到了罪的拦阻，所以诗篇66篇18节我们都会背了，你心里什么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么以赛亚书59章12节，找到会帮我们读以赛亚书59章。所以59章12节提到我们的过犯特别59章整章都讲到因着罪孽的隔绝主不施行拯救所以罪拦阻了这个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那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这个不和睦的罪会拦阻我们跟神的祷告跟关系，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我们一同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来了神的面前要敬拜要祷告需要什么？先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其他人先和好，免得不好不和好的罪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跟敬拜。然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不饶恕人的罪这个不饶恕人的罪会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饶恕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办法好像达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要彼得前书第三章 讲到夫妻的关系的啊，夫妻不和睦啊，这个罪也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好，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所以这个夫妻这个和睦非常重要啊。假如夫妻不和睦的话啊，这个祷告会被拦阻啊。那同样的啊，就是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啊，你跟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啊，假如啊有不和睦啊，这也做成我们祷告的拦阻啊。那么第三方面啊，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应允啊？为这个苦难、为这个病痛祷告了很久了，还是有这个苦难，还是有这个病痛，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蒙应允？那么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好，我们放到提摩太后书十二章，提后十二章，哥林多啊，对，哥林多后书啊，讲错了，哥林多后书我们从十二章的第七节读到第九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解释，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所以连保罗都三次的祷告，结果神有没有应允他？没有应允。然后他要求这根刺从他身上挪去，那究竟这根刺是什么啊？不懂得解释，人认为这根刺是什么？是他的眼睛的一个疼痛啊！还记得他在大马色路上被主的荣光击倒他，他就眼瞎了啊！其实从此他的眼睛就不是那么的好，好像这根刺就一直跟着他啊！甚至他所写的书信的希腊字都是写的很大的，因为他的眼睛。不晓得是什么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很可能是他身体的一个病痛，这个眼的疾病跟着他啊，让他很不舒服啊，甚至疼痛啊。但是为什么神要把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让他有这样一个病痛？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是这个不是一个罪的惩罚啊，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很多的病痛是因着罪带来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很明显跟罪没有关系，是一个造就性的，神要借着这个病痛来造就保罗，免得他什么？免得他什么？骄傲自高，因为他领受的启示实在太特别了，三重天的经验，很少的这样的经验啊，他的恩赐、他的能力啊，实在是非常的特别。所以神把这个的刺放在他身上，一方面保护他、造就他，免得他自高，同时也让他什么，在这根刺的软弱当中，他什么更什么经历神的能力、神的恩典。人常常是在越软弱的时候就越经历到神的能力，否则你每一样都很刚强都很能，那你怎么去经历神的能力？你不需要去依靠神的能力啊。但是神啊特别安排这根刺啊，让他更经历主的恩典、主的大能啊。那么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为这些困难痛苦祷告神不应允，就是像约伯的情况。我们看第二种的情况，约伯记42章，约伯记42章我们只读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你发现约伯经过这些苦难的熬炼之后，他的生命变得怎么样？在这里怎么描写他的一种情况？啊，他本来是非常自义的，对，他没有犯罪，但因着他没有犯罪，这些的行为上的义变，让他变得非常的自义。他自义到一个地步，觉得神应该要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好，啊！但是当他被神的手借着苦难来破碎之后，他在芦苇中懊悔，自卑懊悔，看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配，自己的软弱，啊！不单更认识自己，也什么更认识神。前面他怎么说？以前只是什么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主，亲眼经历到神，亲眼看见主，跟主的关系更亲密。所以还记得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讲到加尔文提到一个重要的 cycle， 这个 knowing cycle 还记得吗？一个 knowing God， 还有一个什么 knowing self。 你发现约伯就是经历这样一个 cycle， 更深的认识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啊！人的意义真的像破烂衣服一样，一无可夸。他自卑，在芦苇当中懊悔，看到自己真的是可恶、卑微、不配。同时，他也更认识神，亲眼看见神。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在走这个 knowing cycle 啊，很多时候神也是借着一些的苦难啊，让我们谦卑下来啊，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软弱啊，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就跌倒了啊，然后就更来倚靠神，更体会神的恩典、神的赦免啊、神的能力啊、神的高举。我们一生其实我们的灵命的进步常常就是啊，透过这样一个苦难啊啊来更深的认识神啊。所以这是啊约伯给我们所看见的啊。当然在苦难当中，约伯啊多次的祷告甚至求死啊，好像神不听他的祷告，一波一波的苦难临到他的身上，但是真的看到这些都是隐藏的一个祝福。所以同样的在诗篇119篇71节啊，在这里宣告受苦是什么？是与我有益的啊。那其实这句话也表达了，虽然诗篇119篇不是大卫写的啊，那么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是大卫写的，这句话其实也表达了大卫的啊前面的啊，差不多十年的经历，啊，他被扫罗王的逼迫，啊，在旷野逃亡，啊，真的是受苦，啊，他没有罪，啊，是扫罗王的问题，但是他却因着扫罗王的不义、嫉妒，啊，他受苦了十年的时间，但是真的是好像圣经所应许的。受苦有益的，让大卫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啊，经历到神的带领啊，神的帮助，神的扶持，然后在苦难当中写了很多对神的这种的赞美感恩的诗歌啊， 在真的是走投无路，常常是绝路的时候，经历到神的拯救。反而当他做王了，他跟别示巴犯罪，是他统治了整个以色列之后，大概两年后，好像一切都太平了，反而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苦难，结果反而是什么？他堕落了，他犯罪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神为了保护我们的缘故准许一些的难处或者软弱甚至疾病在我们身上那么我还记得我在香港1973年信主所以到现在三十几年前了，一信了主，没有想到都连续生病了差不多三年，而且是很重的病是慢性气管炎所以就常常咳嗽，身体很软弱弱到个地步，有时候真的走路都没有力气。所以我在那时候刚刚是我高中我高中特别是在香港是算 Form 6 Form 7所谓大学的预科，哇，常常都不能去上课所以读书也受影响但是很奇妙，信了主就病了三年，神就借着这三年呢改了我很多的不好的习惯言语上不好的习惯各样不好的习惯，因为很多时候就很软弱，就在家里面祷告读经读点书哇，我发现跟神的关系亲密的不得了就是在最软弱的时候也是我整个的灵命的一个根基，发现别人信的主都是病的医治医治释放什么都是经历神很多的这种帮助，结果我的经历是一开始就受很大的苦难但是发现那段时间是我生命改变最快最快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借着苦难疾病来造就我们是造就性的受苦与我有益。然后我们再看第四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八章的28节到29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8节。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当然万事也包括什么苦难、疾病、贫穷软弱那么神借着这些事情为了什么？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那究竟是什么益处呢？不一定是这个物质上的好处往往常常是物质上的短缺贫穷、艰难达到一个生命的益处。这个益处在下文提到是要我们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像神透过这些苦难来炼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能够把我们很多的罪性好像透过苦难来除去这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的一个经历我们受苦就与罪断绝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 Chapter 4 First Peter Chapter 4第一第二节 Verse 1 and 2。 好，我们一同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很多时候神准许这苦难临到我们实在让我们可以与罪断绝。特别在第二节说我们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啊，我们就谦卑顺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所以解释啊，造就性的一个恩典啊，神啊不应允我们的祷告。那还有第二个角度啊，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让苦难病痛临到我们啊？很多时候除了是造就性，第二个角度啊，没有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啊，是我昨天晚上再补上去的，是为了神的国度性，不是造就性。第一方面是造就性，第二是国度性。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想到一些例子？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为主受苦。其实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边，有没有为主受苦啊？一早六点多七点都爬起来，道特夫说全身腰酸背痛，感谢主，就是为主受苦啊！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我们在这里装备啊，把职业放下啊，坐在这边啊，感谢主，今天告传道也跟他师母来了啊，原来也是有很好的职业，工程师啊，放下了职业，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国度啊！所以让我们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 Second Thessalonians 帖后 Second Thessalonians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五节 Chapter 1 Verse 5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着国受苦。今天我们真的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福音的国度，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啊，有时候是一些苦难啊，有时候是一些的攻击，一些难处啊啊，好像我们为这些的苦难祷告，神没有把这些苦难挪走，因为这些苦难是因着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遇到这样的苦难。特别今天在中国大陆，假如你要传福音，常常遇到的苦难就是可能就是被监禁，或者说被公安的骚扰啊。那最近啊，很多的消息啊，那边的情况也是很紧张的啊。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为主什么受苦啊？他们祷告，但是诶，还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不是因为罪的缘故啊，乃是真的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Chapter 4 First Peter Chapter 4，我们看12节跟13节 Verse 12 and 13。 好，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否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许多的时候的苦难逼迫是为了主的缘故，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这些的苦难不是罪的问题，好，那么是我们作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啊，常常会遇到的，好。那么第三个，很多时候这些苦难病痛临到我们，是为了见证的缘故。是见证性 testimonial。 好，那我们看一段经文，乃是透过这些的苦难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让人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真实。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好，我们也是一同来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很多时候遇上的苦难，神准许临到我们，是为了彰显神的作为，见证神的荣耀。那不晓得最近大家没有收到一个 YouTube 介绍一个弟兄叫 Nick， 有没有看到他的 YouTube？ 无手无脚 ，no limbs no limit，no arms no limbs， 啊 ，no worries， 哈、啊，哇，他介绍这个弟兄真的是可爱，有没有看到他蹦蹦跳跳的？没有脚的，神很幽默，只保守他一个小小的，好像伸出来的个小尾巴，却那个小尾巴呢，能够让他可以动，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居然可以刷牙，可以开灯，可以喝水，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No limit， 你要看那个 YouTube 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还可以跳水游泳 ，amazing， 可以一个人控制一个 boat， 那么他出生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结果他自己见证，他15岁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生来是瞎眼，他生来就是无手无脚，哇，他就感觉到神对他说话，所以他15岁读了这段经文了，他信了耶稣，从此他整个生命被改变了。哇，看到这样一个人那么的软弱，一无所有，但是他有了主，样样都有，真的彰显神的荣耀。就好像这个瞎子，不是罪的缘故，神准许这样的事情临到，乃是让人看到神的荣耀，神的作为。那我们中国教会也有一位姐妹很有名的，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蔡淑娟，有没有读过她的见证？对不对？她患了一种疾病，全身就是会疼痛的，而且让她的眼睛没有办法见光的，很痛的，常常要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但是这位姐妹在那么的疼痛的生活当中，却蛮有喜乐，蛮有爱心，来帮助很多的慕道友，慕道友要来找他，他就关心他们，甚至帮他们做饭，跟他们谈道，带领很多人信主，别人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荣耀，那么软弱的一个姐妹，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里面充满了光，就好像 Nick 这个无手无脚的弟兄，别人会可怜他，但结果他发现他很喜乐，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现在成为一个 missionary， 很多人邀请他跟这些学生演讲，哇，这些学生高中生就抱住他哭，他说你们是非常美丽的，你们是非常美好的，你们有手有脚，nothing to complain， 结果孩子听他演讲都哭了，很多的自卑感，很多的不能自我接纳，看到这个 Nick 无手无脚，却那么的接纳自己，能够爱人如己，能够爱自己，能够爱神，哇，接着孩子被改变了，所以这个很多时候神允许一些的苦难或者病痛在我们身上，甚至好让人看到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彰显出神莫大的能力，别人觉得这个人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的可以生活呢？别人早都自杀了，但因着他15岁认识了主，他的生命改变了，让人看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彰显出莫大的能力。 所以不一定是一帆风顺，样样都好，样样都有，才能够为神做见证。很多时候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命定，在某些的软弱当中，好让我们真的好像保罗所经历的，有这样一个软弱，有一根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能够显出神的能力显出神的恩典。好，这是第三方面，苦难病痛是造就性的，是国度性的，也是见证性的那么第就是刚才人提到了，很多时候有神的主权计划跟美意我们来看一两处的例子。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第一、第二节。好，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拿彼得。那是正是除酵的日子。好，然后再读后面这个再读这个第七读后面这个第七节到十一节，再读后面。好，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趴彼得的肋旁派醒了他，说快快起来，拿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那么好，那么特别当我们读到后面十二节的时候就讲到彼得就到马可楼上去了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着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那你发现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使徒，第一个是雅各，他被抓了，教会有没有为他祷告？一定有，对不对？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聚集祷告。但是雅各被杀了，所以当彼得又被抓的时候，教会也在什么？也在祷告。但是他们祷告是祷告，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是信呢？他们想第一次祷告，雅各死了。所以他们听到这个侍女说彼得站在门口外面，他们祷告是祷告了，有没有 expect, 有没有期望彼得被神拯救啊？没有啊。甚至说这个侍女是疯了。所以你就看到两位都是使徒，同时两位都有许多的祷告，教会都在为他祷告。但是第一个祷告神没有听哦。所以他们就以为第二个祷告为彼得可能也就是没用了。祷告是祷告了。但是我们却发现有神的什么主权计划跟美意。神准许使徒雅各被主借去了。但是神呢却垂听了教会的祷告，也借着教会的祷告施行拯救，把彼得释放了。相同的情况，但是不同的结果。唯一的解释是什么？神有特别的计划在彼得的身上。所以我们也知道神在彼得身上的使命其实还没有完成，神还是要用彼得要后面我们就看到彼得很多的工作要我们同样来看两个人第一个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这里描写谁死了 史提凡寻到了，啊，被石头打就打死了，啊，但是类似的经历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看，很有趣，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 ，Chapter 14 Acts Chapter 14，十四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门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你看，他跟史蒂凡的遭遇很一样，啊啊！但史蒂凡被石头打，就可能命中了，就死掉了。但是保罗可能也打到头上了那个石头，但是神却保守了他，啊，让他大家以为他死了，可能也是断气了，啊，还是突然间空了，还是怎么样？哎，但是拉出去之后呢，哎，神让他起来。完全相同的情况，但是史提凡就神把他解决，但是对保罗来说，诶，神就留着他。唯一的解释就是什么？神在保罗身上有他特别的计划跟美意，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啊，我们不要说，哎呀，神啊，你呼召我啊，要用我像某某牧师啊，我要建那个 mega church， 每一个都不一样的啊。你不要好像要学某一个牧师啊啊，也不一定就像史提凡就是寻道啊，一出来啊传道啊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啊，也不一定像雅各，可能你像彼得啊啊啊，神用你很长的时间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遭遇也不一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哎呀，我们祷告啊，要这样要那样，但很多时候，神不一定照着你所求所想的，啊，但是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美意啊，所以连耶稣基督他也顺服在父神的美意跟计划里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先看二十节，你看耶稣的失败。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好，我们只读一节，要看耶稣的反应，在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耶稣的工作没有果效，那么的卖力啊，行的异能神迹啊，而且耶稣走那许多的诸城啊，做了很多的功，但是人终不悔改。哇，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会不灰心？你会不会就是怨天尤人？哇，好像那么辛苦的侍奉啊，做了五年十年没有什么结果，好像教会也没增长，小猫好只有几只，可能越来越少，那怎么办？啊啊，改行好了啊。我们以前华神有位同学啊，后来误会了几年没什么结果，后来他改行了，就去做 taxi driver， 哎呀，结果后来听到他就被一个客人谋杀了，啊，所以我们也不敢说是神的审判还是管教，啊，但是就是有时候也真的不明白，啊，啊，那么真的是很不容易。假如你侍奉了很久很久，没有什么果效，啊，好像你的祷告，神没有成就啊，怎么办？我们发现主耶稣他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真的能够凡事谢恩，真的能够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可能你跟别的传道人比较，或者 跟别的朋友比较，哇，他们都赚很多钱啊，或者他们的侍奉都很有果效啊。但是，哎，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啊。是否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所以，很多时候的确，我们祷告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想的成就。但是让我们相信有神的计划，有神的美意。你发现父神对耶稣的美意，让他好像做工没有果效，其实这个是为了他什么铺路啊？假如他去到每个地方都所有人都是悔改的话，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路吗？别人就不会弃绝他了，就不会喊着钉他十字架了。是否是成功，其实是失败。耶稣是否是失败，其实在父神的眼中是成功，因为他想要走上十字架的路。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真的是失败，真的是没有用。但是我告诉你，你的眼中觉得是失败，在父的眼中看，你开始成功了啊，就开始走上那条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啊啊！这个十字架被举起，就能够吸引万人的归向神啊。所以啊，让我们真的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好像祷告不蒙应允，让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宣告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现在看得不清楚、不了解、不明白啊，到我现在我也心里面很多的问号，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家庭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孩子有这样的状况，为什么神学院那么艰辛，已经十年了？啊，应该有些的突破，但是还是好像在那边挣扎，还是那么艰难啊。甚至教会，我们是丰收这个教会，但是好像也不太丰收啊，还是在那边挣扎，还是很辛苦啊。真的不明白的 啊本来以为哇，这个登高一呼啊，一呼百应，结果发现不是啊，罪人总不悔改啊。我们上礼拜我还跟高传道两个在教会附近这些邻舍一个一个去敲门了、啊、发单张也没什么回应哦啊，这很不容易的啊啊，寻找不一定寻见的啊，所以很不容易啊。但是让我们真的是啊相信有神的美意，有神的啊，刚才多特务说的有神的时间表的啊，有神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39节，解释耶稣从生命里面非常迫切的祷告，但是神没有应允他，甚至流泪的大声的哀哭的祷告，他没有摇动了父神的手，却摇动了自己的心。马太福音26章39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感谢父神没有应允的耶稣的祷告，否则就没有十字架，没有救恩。按照他的肉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叫父神把这杯离开，太苦了，这个十字架的苦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他在祷告当中，他最后他顺服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他看到有神的计划啊，神的美意啊，神的救赎在背后。同样的，我们发现保罗也是，我们看使徒行传21章，保罗没有逃走前面这个捆绑的道路。21章，使徒行传21章，我们看这个21章的12节跟13节，12节 Acts chapter 21, 好，12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按照人的想法， 大家都在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有捆锁在那边等着他啊，因为亚加布先知也在那边预言。但你发现保罗他不是按照人的肉体，按照人的需要啊，他真的愿意行完神在他生命中的路程跟计划啊，他就顺服神啊，他最后上到耶路撒冷被捆绑，但是也应验了这个阿拿尼亚先知在他刚信主的预言，要在君王的面前啊为耶稣做见证，他就一路一路就被押送到罗马，在凯撒大帝的面前啊为神来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啊事情不是那么顺利啊，但是其实看到有神的手啊，神的计划啊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这是那么地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的分享啊或者问题。虽然我也从来真的没有想过我会1984年到现在08年了，哇，来了多少年了，20几年了啊，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来美国的，真的从来没想过。华神毕业，林院长都介绍我到香港牧会，这个没想到牧会了一年多，神就开路，1984年就来 Westminster 读书啊，想读完一个学位 TGM 就回到香港或者台湾，我所有的书都没有运过来的，结果没想到一待了20几年，我真的是不明白啊，真的看到神的手在带领。假如神让我回到东南亚，这是我的心愿啊！因为钓鱼你要找多鱼的地方，在美国真的钓鱼都很难钓 ，You wait for a bite so long 啊，找着迷羊都很难找啊。但是假如你去到香港、台湾，一下网在中国大陆，哇，一个你随便开个家庭茶经聚会，一下就30人、40人，然后一下就两组、三组，就发展了哈。但是在这里，哇，办一个小组聚会，哇，又请吃饭，又探访，搞了老半天，还是只有5、6个人啊，不容易的哈啊。但是哎呀，神有他的时间啊，我在这里学习忍耐。但是我常常就给师母在做洗脑，中国好。啊，中国棒啊！我们要回中国啊！现在预备啊！神一开门，时候到了，我们就可以往前冲了。我也跟那些我们神学院的董事说，我们要开这个中国的丰收分校，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在这里只是个小小的基地哈，将来我们的神学生都要往中国去。现在感谢主，差不多我算一算，已经有快10位的同学在中国了。感谢神啊，在不同的岗位在那边侍奉啊，这是我们的意向啊。真正要下网抓鱼的，要抓到153条的，要开到水深之处啊，在岸边钓鱼啊，在美国钓鱼很难钓哈 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他说：“哎呀，在美国牧会真的是好像只是在 babysit 这些会友。”后来他都回台湾去了啊，他说啊太辛苦了啊，这个就是这是会有吵架啊，孩子有问题啊帮他们送去飞机场啊，开车接送啊，带他们去看医生啊，就是整天就是做他们免费工人啊，很辛苦。但是这是牧会的一部分，他有事情要请牧师帮忙，你不能说 no， 对不对啊？一堆老人家他度假回来了，哇，舒服得很，牧师都没机会度假，他度假一年好几次，然后每次度假回来就打电话找我去接飞机送飞机。 You cannot say no， 对不对啊？在美国牧会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有神的计划跟美意，所以我们 no complain 啊，我们就是等候啊。神为什么把你带来美国？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跟计划啊。啊，特别郭弟兄啊，刚从北京来，他在中国很舒服的啊，也很多人邀请的，来到美国没有人认识啊，也是要在等钓鱼哈，也是要等哈。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再看 number 一，很多时候啊， 我们祷告不蒙应允，不是信心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所以神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来看这个信心跟祷告的关系。好，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那这节圣经太荣耀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找到我们大声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哇，主啊，我信是得着，必得着。我信我明天能够买到一栋大房子，哎呀，结果没有买到。主啊，我信能够娶一个很美丽的姐妹，结果还没娶到。为什么信是得着都没有得着？究竟信心跟祷告是什么关系？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应许，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着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结果我们祷告了老半天，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呢？啊，究竟信心跟祷告成就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可以比较清楚。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越祷告越有罪恶感，越有这个自责感。为什么？是因为我什么信心不够，甚至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参加一些神医聚会没有得到医治，传道人说 You have no faith， 你信心不够，没有得医治也很难过了，还被责备我信心不够，所以不会不去更好，去得更惨啊！他带着一个罪恶感回家，哎呀，神啊，赦免我，我信心不够。所以究竟是不是跟信心有绝对的关系呢？啊，我们再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父亲很勇敢地宣告说：“我信。”但是后面又说：“我信不足。”究竟他信还是不信？还是他自相矛盾？其实没有矛盾。按照人的意志，哪个父亲不愿意满心相信我的孩子能够得医治？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家人生病的话，谁不会满心的伤心说：“主啊，我信你会医治我的丈夫，医治我的妻子，医治我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按照他的意志，按照他的感情满心的伤心。但是我们个人的满心的愿意不够的，需要加上神所赐给你真实的信心。假如你所求的是神的美意，是神的一个的安排，神会把一个属天的信心什么加添，会让你真的是不断的信，不断的有这个信心。虽然环境都说 No 不可能，但是假如你有这样一个属天的信心，是神加添在你里面，作为神旨意要成就的一个印证，你的祷告按照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属天的信心，如同芥菜种那么小，芥菜种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的信心不是从你自己来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神把这样的信心浇灌在你里面， 有一个生命的信心，一个从神来的信心，是一个不摇动的。环境虽然怎么样的摇动，怎么说不可能，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一个微小的声音说可能，可能。那你按照神赐给你这个信心来祷告，来支取，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神应允你的祷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父亲一样，遇到一些难处，一些的需要，我们都信，对不对啊？信能够神能够成就大事啊，神能够做工，我们都信。但是你所信的是否就是神所计划神所安排的，不一定。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神的主权跟计划的问题。假如你所祷告的是神所安排的，神所计划的，神会把一个属天的生命的信心继续浇灌在你里面，你会继续的守望，继续的祷告，神把许多的祷告的这个香加在你的里面，让你里面有个祷告的火，祷告的香可以不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直到神的时候，神的计划彰显出来。所以表示说我们的信心其实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人的信，我生病了，我当然满心相信神要医治我，就像保罗身上有根刺，按照他的仁义他信不信？他当然会信啊！啊，这样一位使徒最基本的信心的功课他当然懂啊，他当然满心相信神啊，你要医治我，除去这根刺，拼命祷告一次两次三次，神没有成就，不是单单你人的信就可以成就啊，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个信是神所赐的信心，就好像马丁路德所讲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的信心 is the gift of God， 他的信心是神的恩赐，不是他本身一种仁义情欲的信，乃是圣灵把这个信心的恩典浇灌在他里面，这个信心要从神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应许的信心绝对不是我们人的意志情欲的这种的相信啊，谁不愿意相信我明天可以中到 lottery， 我就好好祷告，然后明天就去那边买一个 lottery，主啊让我遇到那个对的号码，谁不相信，谁不愿意，是神的计划吗？是神的旨意吗？你怎么信都不会有结果的啊！所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It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听懂这句话吗？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主耶稣一直强调我们要祷告，凡事祷告祈求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遇到任何人都要传福音啊，但是我们知道只有遇到那个善良诚实的好土才什么结出30倍60倍100倍，神所已经预备好神要拣选的人，诶，你跟他传福音撒种就有结果，所以传福音是一个 necessary condition，但是不是你传他就一定信的，那个充分条件要看神在他身上的拣选跟安排啊。同样我们祷告也是，我们要凡事祷告啊，但是不是所有你祷告的一定就是神的旨意就成就了，但我们也不敢论断，不能论断说啊，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个是神的旨意啊，这个是神的拣选，那个是神的拣选，我们也不论断，但是我们就是按着信念的感动。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要随着圣灵多方祷告，假如你在灵里祷告方言祷告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为某一个事情啊，你被光照，很多时候也是比较真的是 target on God's will 啊，神可能就感动你为这个人在代求，这样的祷告可能就是更准确 啊啊，否则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 very general， 啊啊，可能祷告十件有一件成就已经不错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凡事祷告，因为我们不敢论断。但是假如我们所祷告的是神所安排计划的，哎，你就发现祷告祷告本来你都觉得不太可能了，哎，到最后反而 turn out，啊，常常会这样的，神还是会借着你的祷告，啊，就支取了神的安排。所以我们还是要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什么 provide channel，啊，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到祷告是 prepare the highway for revival，神已经预备了一个 revival 来了，但是你要用祷告修建这个公路达到这个 revival， 所以我们的祷告还是很重要的，还是 necessary，啊，但是 not sufficient， 不是我们的祷告就决定了神一定要动工，不是因为我的信心百分之百神就百分之百的动工，所以也不是我们常常所唱的我们的祷告就摇动了神的手，好像神本来就不想动的，我们祷告太厉害了，有进食祷告，有通宵祷告，有呼喊祷告，然后就把神的手摇动了，把他摇醒了，老人家 求你帮忙一下，高抬贵手做点事，我们的神变成一个偶像了，啊，好像我们比神还要有智慧，还要有爱心，那你当神好了，啊啊，不是，啊，这是异教的思想，这是求神拜佛的思想，啊，我们的祷告只是什么成就神的旨意，神有旨意，神有安排的，神就会预备一批代祷者感动你的心，为这个事情祷告，昼夜的祷告，所以我相信神真的感动了 Mike Pickle 有这样的意向，建立这样一个祷告的殿，啊啊，24/7 的 IHOP， 因为在幕后的时候神真的是要预备一批的代祷者，啊，那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神在末世的计划要借着众圣徒的祷告来成就的。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第五节跟第六节，四五六。好，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了。你看神要在地上有七号的工作跟审判，之前先有什么众圣徒的祷告达到他的面前，接着这个祷告带下神在地上的审判跟计划跟工作，所以神会感动一批代祷的人，啊，来为他的旨意，啊，成就来祷告的。所以让我们有个清楚的看见，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常常祷告不和灰心，因为知道我们凡是祷告，啊，我们在神的引导跟安排之下，透过我们的祷告就可以什么支取到神的安排，神的恩典。但是要记住，不是我们的祷告死无变有，不是，啊，绝对不是神原来没有这样的计划，神没有这样的安排，因为我们配合祷告祷告，我们变得神死无变有，感动了神刚硬的心，高抬贵手施恩帮助，不是，神满有他的恩典慈爱怜悯，神有预备，但神也有他的时候，也有他的方法，啊，但是我们就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啊，就抓着神的应许，啊，来诸各方面的，啊，来祷告，啊，所以第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不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信心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在人的层面我们人的信心要先预备好，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我们人的信是第一步，是一个器皿，先有这个信的器皿是属地的，我信这个父亲的信是这个属地的信心的器皿，然后 求神把那个属天的信心加添在这个信心的属地的器皿里面。假如你连第一步我信都不敢讲，那其他都不用谈了。哎呀，癌症末期怎么可能？神没有办法了，死定了。哇，神啊，我都穷到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可能明天可以缴学费？不可能，这次完蛋了。你假如连自己最基本的人的信心都没有的话，神没有办法加添属天的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属地的部分，我们自己人要先满心相信，不要没有打就先认输了啊，投降了，死定了，没救了。那这样神如何把属天的信心加在你里面呢？我们先要预备我信，这个我是属地部分，人的部分，人的感情意志要先预备好，要有信心，然后再有属灵的部分啊，灵里的相信，这个是要圣灵的浇灌啊，神的赏赐啊。好，那我们休息几分钟啊，我们下面啊再休息一下。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